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欢迎收听《几利利人》，我是达米安，和你分享精彩的外国历史，希望你会喜欢。今天是日本史的第38集《人王政袭》。在节目开始前，先提醒一下，这集节目和上一集有比较强的关联性，建议先听完德川吉宗和享保改革的部分，再接着听这一集。另外，这集节目一样会有人物谱系图，我会放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粉丝专页，还麻烦大家两边都顺手追踪一下，连结都可以在下方资讯栏找到哦。今天的节目里，除了三位幕府将军以外，还有两位重要的主角，分别是前半部分的田沼义次以及后半部分的松平定信。故事也是围绕着他们两位所推行的政策展开，他们截然不同的方针带领着日本在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之间来回摆荡。如果以结果来看，确实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那是他们在政治和自然环境的局限下做出的决策。希望听完这集节目以后，大家可以更清楚在进入幕府末期前的最后阶段又有哪些事情发生，以及他们是如何影响到19世纪的日本。那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吧。上一集说到，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推动了大规模的享保改革，他以简朴精神作为最高指导原则，成功缓解了江户幕府面临的财政问题。然而这样的成功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封建制度的结构，日本在本质上还是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因此在享保改革后的100年内，天灾导致粮食欠收的问题依然是统治者们无法避免的风险。接下来的几代将军和政策制定者都曾经提出过自己的解决方案，不过很可惜的是，他们改革的深度都不足以挽救这个僵化的体系，而且还存在着伴随幕府将军交替而来的人事异动，难以将政策方针贯彻到底。而在德川吉宗的继任者中，第一位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他的嫡长子德川家重。作为未来的将军，德川家重从小就受到众人的关注，但是停留在他身上的目光并不是带着正面的态度，因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不幸获得的身体障碍。根据后代史学家的推论，德川家重很有可能患有先天性的脑性麻痹，导致他牙齿咬合有问题，这让他在言谈上出现了明显的障碍。很多人都曾经表示，与将军对话时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因此无形之中德川家重失去了与人交际的自信心。在父亲德川吉宗担任将军期间，德川家重几乎整日都闭门不出，在家中饮酒作乐，于是许多幕府官员都开始质疑他未来继承将军的资格。对德川吉宗来说，有这样一位孩子确实令他心烦，但是他也无法果断决定让其他更优秀的儿子成为继承人。主要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德川吉宗并不是嫡系出身，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将军，是费尽了千辛万苦才击败了尾张凡的对手。假如他在继承人选上破坏了江户时代的传统，不顾一切也要废长立幼，那么就会直接动摇整个家族的统治正当性。不只是虎视眈眈的尾张凡，就连许多普代大名都有可能会反对。第二，虽然德川家重本人并不符合大家的期待，但是老天爷还是送给了他一份大礼，那就是他在25岁得到的儿子德川家治。这位男孩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聪慧的天分，非常讨人喜欢，因此德川吉宗对这位孙子是赞誉有加，几乎把幕府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对吉宗来说，德川家重不需要建立什么丰功伟业，只要不犯什么大错，将来总有一天会把一切都交到德川家治的手上。在确定下一任将军是由德川家重继承以后，德川吉宗还是不放心，因为就连德川家嫡系血脉都已经断绝，他又怎么能够相信未来家重和家治这一支血脉不会面临相同的命运呢？无论如何，德川吉宗都不想让尾张凡入主江户，所以最直接而有效的方法就是扶植自己除了德川家重以外的另外两位儿子。具体的做法是， 把江户城内位于天安门和一桥门附近的幕府直辖领地赏赐给他们，让这两位儿子每一年可以领取幕府100,000石的俸禄，并且还赋予了他们优先继承将军的地位。这样的做法几乎就是模仿了当初德川家康的安排，田安家和一桥家也因此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御两卿。如果再加上未来德川家重在死前提升地位的清水家，就成为了江户时代与御三家齐名的御三卿了。有些人可能会想，为何德川吉宗对尾张藩如此防备呢？虽然尾张和纪伊两家人算起来只是远方亲戚，过去又曾经有过权力斗争，但是毕竟都是流着德川家的血，这么做有必要吗？从德川吉宗的角度来看，还真的有。因为尾张藩的第六代藩主在竞争将军之位失利以后黯然退出政坛，本以为两家人的关系可以得到缓和时，却迎来了更有个性的第七代藩主德川宗春。他似乎铁了心就是要和将军德川吉宗作对。就在幕府开始进行简朴作风的享保改革时，德川宗春领导的尾张藩完全反其道而行，大幅度放宽对藩内的约束，就连藩主本人都是每天穿着华丽的服饰，丝毫没有把将军的命令放在眼里。当江户的各种娱乐产业因为享保改革的新规范而死气沉沉时，尾张藩的首府名古屋城就像是救世主一般对他们敞开了大门。一时之间，几乎所有以艺术文化为生的相关人士都蜂拥而至，让名古屋城暂时抢走了江户的风采。对将军德川吉宗来说，他才不在乎哪里是艺术文化中心，他只注意到这种唱反调的作风可能会阻碍他推动改革的进程。而且许多守旧的势力，包括对吉宗不满的幕府官员，都集结到了尾张藩旗下，颇有和将军一较高下的意思。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作风形成了一种没有撕破脸的政治对峙。然而德川吉宗还是忍了下来，并没有立刻就对尾张藩出手，因为他知道这种铺张浪费的做法虽然很受民众欢迎，但是早晚会把尾张藩的财政给拖垮。果不其然，到了西元1730年左右，德川宗春就开始尝到苦果了。在尾张藩内，入不敷出的情况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就连藩内的家老们都看不下去了。要是继续让德川宗春胡闹下去，就算将军没有亲自出手来算账，尾张藩的藩库也很快就会见底，面临付不出薪水的情况。因此这些家臣们决定断尾求生，在将军的默许之下解除了德川宗春的所有权利，强迫他让位给尾张藩的旁系分家。这一段繁华又奢侈的时代才终于结束。德川吉宗在确认自己掌控局势以后，又落井下石地将德川宗春给软禁起来，总算是一吐之前累积的怨气。也正是因为这将近十几年的较量，才让德川吉宗对尾张藩一直都带着提防的态度。到了西元1745年，身体开始出现状况的德川吉宗决定提前让位给德川家重，以大御所的身份在幕后掌控局势。一直到6年以后，他才与世长辞，让九代将军正式成为政坛里的唯一领袖。那么德川家重掌权后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前面曾经提到过，他的口语表达有严重的问题，常常无法清楚传达自己的意思，这令许多幕府官员都感到十分困扰。但是在众多官员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束手无策，有一位叫做大冈忠光的齐本武士特别有办法。由于他从小就陪着德川家重长大，所以这种长时间相处累积起来的默契，竟然让他能够理解将军的想法。可想而知，德川家重对他一定是器重有加，因为他几乎就像是将军与幕府之间唯一沟通的桥梁。本来已经在德川吉宗时代被舍弃的侧用人政治，就在这种情况下死灰复燃了。不过好在大冈忠光也并不是专权蛮横之人，大致上来说他也只是维持了过去吉宗时代的政策。不过就在同一时间，有另外一位明日之星正在崛起，那就是他的部下田沼义次。这位田沼义次又是何方神圣呢？其实他的出身背景并不算特别高贵，他的父亲是一名隶属于纪伊藩的武士，如果单从这一点来看，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们这个小小的武士家族。然而纪伊藩在西元1716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藩主德川吉宗摇身一变成为了第八代将军，因此田沼一家也就顺理成章地跟着将军一起搬进了江户，成为那一批跟着鸡犬升天的幸运儿。 田沼义次的父亲也开始担任旗本，直接参与到幕府中央的行政工作里。身为家族嫡长子的田沼义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替当时的德川家重服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田沼义次的努力被职场上的前辈大冈忠光给看到，两人开始有了合作的默契。所以当德川家重成为将军以后，大冈忠光的地位扶摇直上，连带着田沼义次也得到了青睐，许多重要的任务都会交由他来处理。西元1758年时，田沼义次因为处理美浓国的农民起义有功，被晋升为俸禄10000石的大名，俨然就是将军身边的大红人，仕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不过此时的政策主导者依然还是将军德川家重和策用人大冈忠光，他们两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理想，只是安安分分地遵照德川吉忠过世以前的安排，度过了一个平稳的时期。当时间来到西元1760年时，一切都开始发生改变了。在这一年，德川家重和大冈忠光相继过世，继任的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自从有记忆以来就对频繁出入将军府邸的田沼义次倍感信任，再加上他父亲临终前曾经特别嘱咐要重用田沼义次，因此他对这位前朝遗老的赏赐和器重和前任将军相比之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短短几年之内，田沼义次就成为地位仅次于老中的策用人，追上了过去大冈忠光的脚步。但是更令众人感到惊讶的是，他这一条升官之路还没有结束。又过了5年，他不但获得了许多封地，成为领地收入超过50000石的大名，甚至还当上了幕府中央常设的最高身份老中。这在过去江户幕府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成就。我们之前也提过，通常老中这个职位大多数都是授予家世显赫的普代大名，以田沼义次的出身来看，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当田沼义次逐渐掌握权力以后，他终于决定放手一搏了。早在他职业生涯早期处理农民起义时，田沼义次就注意到了德川吉忠的饷保改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虽然一系列重农主义的简朴政策改善了幕府的财政，但是收入的来源非常单一，都是仰赖农民上缴的税收，所以结果就是一旦幕府有临时支出就必须对农民加税，这才导致了前面提到过的农民叛乱。虽然这些地方上的不稳定并没有造成政治局势的动荡，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不替幕府开源创造更多带来收入的管道，那同样的问题只会重复发生，降低幕府在人民心中的威望。于是田沼义次决定大胆尝试和德川吉忠完全不同的道路，采取了重商主义的方针。他知道收入不能再继续仰赖粮食税收，因为农作物的产量在技术没有改良的情况下很容易就会达到天花板，能够增长的幅度相当有限。但是贸易带来的市场经济就不一样了，不管是国内民生必需品的交易还是国际贸易，都是很有可能创造倍数成长的领域。只要幕府大力支持，再从中抽取一部分回扣，那幕府财政就能够获得一股源源不绝的活水，也不必再对农民加税了。首先，他从德川吉忠创设的诸重监制度里得到了灵感。什么是诸重监呢？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同业工会，通常是由一群贩售相同或类似货品的商人们组成。当初德川吉忠大力推行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只要能够集结这些商人统一管理，就能够非常有效率地去影响商品价格。这些诸重监会直接收到来自幕府的命令，在公权力的介入之下，他们也只能照办。德川吉忠就是透过这种方法来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的。然而同样的一套制度，对田沼义次来说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他发现与其去控制商品的价格，倒不如想办法和这些商人们合作，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在确定大方向以后，田沼义次加强推广成立诸重监，并且明确向他们发出竞标的规则，谁能够上缴给幕府更多的税金，谁就可以获得商品的垄断权。当商人们发现这些得标者赚得盆满钵满时，未来在竞标上态度也就更加主动积极，塑造了一种商业竞争的风气。只不过竞争并不是发生在市场上，而是在江户城内田沼义次主持的会议上。如果同样的情形放在今天，这种招标的过程很容易会被认为是黑箱作业，甚至是官商勾结。 但是对田沼义次和同时代的人们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能够达到替幕府增加收入的目的，那就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虽然在这些互动往来的过程中，有不少商人会借由频繁送礼来拉拢田沼义次，但是确实他们最后上缴给幕府的税金也是相当可观，同时也活络了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到了西元1779年，原先担任幕府首席老中的松平五元不幸病逝，大家应该都可以猜到谁会来接替这个位置了。在经营多年的人脉帮助之下，田沼义次终于当上了首席老中，成为了将军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同时身兼策用人和首席老中的他，很明显就是政坛上呼风唤雨的新领袖，对他的逢迎巴结一刻也没有停下来过。本来就时常送上一些好处的商人们，更是前仆后继地奉上谢礼金。这种明目张胆的贿赂行径，也在田沼义次的默许下成为了江户城内的常态。既然长官都这么做了，那么下属们又有什么好顾忌的呢？于是贿赂逐渐成为了政商界主流的潜规则，只要有钱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到了情况最鼎盛的时期，幕府甚至还会卖官鬻爵，让愿意拿出高额资金的人进入幕府担任官职，严重的败坏了官场风气，也彻底的挑战了江户时代独尊儒学的传统。在饱读儒家经典的学者眼中，田沼义次就是邪恶的化身。他那种见利忘义的态度完全违背了仁政的精神。确实幕府的收入改善了，商人们也赚进了丰厚的利润，但是老百姓呢？在货物被少数得标者垄断的情况下，高昂的商品价格往往就转嫁到了一般民众的生活成本上。虽然和18世纪前半叶享保改革时的萧条相比，经济成长率上升了不少，但是贫富差距也在快速增加，从另一个方面引起了社会的动荡。要是德川吉宗地下有知，他一定会后悔当初把田沼一家带到江户吧。除了大力鼓吹国内商业发展之外，田沼义次也推翻了上一集节目当中新井白石所订定的海舶互市新例，重新提高外国商人在长崎港的贸易总额。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在最终目标是获取利润的情况下，限制商船数量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新井白石为了防止经营流出日本而加强控管，只能用因噎废食来形容。要是能够找到外国商人需要的交易品，不就能够反过来赚取更多的白银吗？果然田沼义次的方法奏效了。虽然金银矿山早已枯竭，但是日本国内还有铜矿可以开采加工，这对外国商人还是有着不小的吸引力。而且东北沿海地区丰富的海洋资源一样也能提供国际贸易市场上抢手的海鲜干货。当田沼义次大力向海外输出这两项商品之后，就如他所愿的赚回了过去曾经大量流失的白银。而后他又用这些白银铸造了新的货币，更是再一次活络了日本国内的商业发展。在田沼义次掌权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还有一项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构想，那就是虾夷地开发计划。自古以来，日本从未认真想过要征服本州岛以北的那座岛屿，一方面是认为那里是蛮夷之地，另一方面也觉得当地的纬度太高，不仅气候严寒，距离日本核心的近畿平原和关东平原又十分遥远，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会有人想要移居到那里。然而到了江户时代，位于日本东北的民众为了贸易开始频繁地和虾夷人往来，甚至在三代将军德川家光颁布锁国令时，都还允许日本民众在距离虾夷地最近的松前藩经商。所以在这100多年里，两边的联系也从未断绝。既然如此，那就维持现状就好，为什么要特别去开发一块原本不属于日本的偏远土地呢？因为虽然日本没有浓厚的征服野心，但是其他的国家可就难说了。撇除掉同样对虾夷地不感兴趣的清帝国和朝鲜王国以后，就只剩下俄罗斯人了。原来沙皇俄国从17世纪开始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向东拓展势力范围，过了几十年后，他们已经控制了部分的西伯利亚地区，还因为东拓的行动和清帝国打了几场战争，最后才签订了重新划分疆界的合约。而后到了18世纪，来自俄罗斯的探险队更是积极向外寻求接触，不管是占领新土地还是展开贸易谈判都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居住在东北的日本人才意识到了这个潜在的威胁。西元1782年，一位居住在仙台藩的医生将他观察到的状况巨细靡遗地禀报给江户幕府，而此时的当权者正好就是田沼义次。在报告书中提到，俄罗斯人已经积极地在夏邑地北方的库页群岛和千岛群岛展开探勘，如果幕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就等于是把夏邑地拱手让人。田沼义次在仔细评估后认为他的分析非常有道理，而且根据他所获得的资讯，其实夏邑地也并非是一片荒地，如果将其中一部分的土地拿来在夏天时耕作，也可以补足日本国内随时可能缺乏的粮食。然而就在计划准备如火如荼的展开时，主导这一切的田沼义次自己就遇上大麻烦了。有些人可能会想，为什么田沼义次在他主政期间会那么迫切的想要开源？难道这一切真的是因为他唯利是图吗？不不不，情况正好相反。客观来说，田沼义次有一部分可以说是被逼的，被不可控制的大自然给逼的。如果摊开江户时代的重大灾害表来看，就会发现田沼义次并不是普通的衰。在他晋升为老中的这一年，江户城就发生了仅次于明利大火的祝融之灾，再一次把这座繁华的城市给烧去掉大半。灾后重建所需要的经费就像是一记重拳直接打在幕府身上，如果不是过去德川吉宗有替幕府累积一点财富，可能就连这关都很难度过。接下来的十年内，虽然日本商业贸易非常兴盛，商人们也都确实上缴了税金，但是接踵而来的不幸还是没有放过田沼义次主导的幕府。西元1783年，也就是夏邑地开发计划正开始萌芽的时候，位于信浓国境内的浅间火山无预警地爆发了。这座活火山距离上一次喷发已经有超过1000多年，偏偏就是在这个时候让田沼义次给碰上了。虽然火山喷发造成的碎屑流和土石流主要影响到的是附近的村落，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大量的火山灰以信浓国为中心不断向外飘散，距离不远的关东地区立刻就遭殃，甚至日本境内大多数的区域都受到了影响。从这一年开始，接连不断的欠收让原本就存在的粮食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因为各地藩主都面临了相同的窘境。当他们注意到临藩的人民因为粮食短缺而大规模饿死时，也不敢伸出援手送出自己珍贵的稻米。偏偏田沼义次也没有及时采取行动，错过了赈灾的最佳时机。根据当时的人口统计，光是在五年之内，日本就减少了将近100万的人口，而这个数字绝对和当时的饥荒脱不了关系。在这种缺乏幕府中央调控的情况下，这一场被称为天明大饥荒的悲剧既是天灾也是人祸，而一切的责任就落到了主政者田沼义次的头上了。日本各地随之而起的骚乱，他确实难辞其咎，但是他身兼首席老中和策用人，又有谁能向他追究责任呢？对田沼义次 100% 信任的将军德川家治丝毫没有进行惩处的打算，于是人民的怨恨和反田沼派系的怒火就以另外一种形式爆发了。在大饥荒发生的隔一年，田沼义次的嫡长子在江户城内遭人行刺，当场就断气身亡，而凶手竟然是一名骑兵武士，可见幕府内部已经开始酝酿打倒田沼义次的行动了。西元1786年，田沼义次最后的防护罩也被打破了，因为就在这一年，时代将军德川家治在江户城内病逝，享年49岁。而雪上加霜的是，他唯一的儿子早在7年前就过世，所以并不存在任何让田沼义次继续掌权的机会。众人对他的批评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纷纷指责他德不配位，才导致了日本接连不断的天灾。本来田沼义次不顾众人眼光强行提拔自己的嫡长子，就是希望能够在这种关键时刻多个帮手渡过难关，但是两年前痛失爱子的他，现在也只能独自承受来自政敌的攻击了。对当时的人民和幕府官员们来说，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找到一个人来为这一切悲剧负责，因为大饥荒还在持续着。就在浅间火山喷发的同一年，遥远的大西洋上冰岛的火山也剧烈喷发，飘散在大气层内的火山灰系统性地覆盖了整个北半球， 全球温度都明显下降不少。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我们第一季的主角法国身上。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再过三年，法国大革命就要登上历史的舞台了。相比之下，处理掉田沼一次已经是幕府所能承受最小的损失了。就在德川家治过世的两天后，田沼一次被迫辞去牢中的职位，接下来等着他的只剩下无情的清算了。在长子遇害，其他儿子也都过继出去的情况下，虽然田沼一次的孙子可以继承田沼家，但是原本在他名下的大部分财产都被查封，过去几十年内增加的俸禄也被大幅度删减。到了西元1788年，这位曾经在政坛如鱼得水的官场宠儿，就在自己的宅邸内郁郁而终了。田沼时代也正式宣告结束。不过问题来了，既然德川家治过世时没有任何子嗣可以继承，那又该轮到谁来担任将军呢？德川吉宗的安排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御三卿之中的田安家和一桥家都有足以承担重责大任的成年男子，只不过他们两家人并没有发生激烈的继承纠纷，因为德川家治在继承人离世后不久就决定收养来自一桥家的男性后代，他就是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等一等，那为什么田安家没有跳出来争夺将军之位呢？这件事情说来有点复杂，让我们先把时间倒转了个30年左右。原来田安家的初代家督叫做田安宗武，也就是九代将军德川家重的弟弟。由于他从小天资聪颖，和讲话含糊不清的哥哥相比之下，更受幕府重臣们的肯定，甚至有许多人曾经向德川吉宗建议让田安宗武来担任将军，也就是这集节目前面所提到的。后来德川家重成为将军以后，处处提防这位人气很旺的弟弟，刻意将他排除在政坛之外，受到冷落的田安宗武就这样一事无成，最后终于在西元1771年过世了。在田安宗武死后，田安家由他还活着的第五个儿子继承家业，而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则是被分别过继给了白河藩以及松山藩。没想到才过不到三年，这位田安家的第二任家督也跟着过世了，这让田安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情况。眼看家族无人继承，已经被过继到白河藩松平家的松平定信决定向幕府申请恢复本家，只不过他的请求几乎是马上就被拒绝了。原来田沼一次在这起事件当中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白河藩之所以想要收养松平定信，为的是提升家族的地位，他们为了能够让收养计划顺利拍板定案，也花了不少金钱来笼络田沼一次，现在当然不肯放松平定信回去继承田安家。那为什么田沼一次愿意帮这个忙呢？因为他的弟弟就是一桥家的家老，一旦松平定信无法回归田安家，也就无法以御三卿的身份来竞争将军之位，第十一代将军自然就是来自一桥家的德川家齐了。搞清楚这层关系以后，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何松平定信会对田沼一次有如此明显的反感了。在德川家齐正式成为将军以后，他敏锐地观察到政坛里的风向对田沼一次非常不利，因此他为了稳定局势，立刻就解除了田沼一次的牢中职位。而就在同一时间，松平定信也向幕府毛遂自荐，表示他愿意承担责任，解决眼前天明大饥荒的问题。虽然一桥家和田安家是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是眼下也没有更好的人选了。因为在松平定信的领导之下，白河藩是当时东北地区唯一没有人饿死的大藩，隔壁的仙台藩饿死了40万人，更北边的金青藩也有30万人丧命。这个明显的对比都让民众和幕府对松平定信有很高的期待。于是在御三家和御三卿取得共识以后，就将松平定信提拔为首席老中，由他来制定一连串的对策。而这项在1787年推出的改革方案，就以当时的年号为名，被人们称为宽政改革，是江户时代三大改革中的第二个。严格上来说，这个名字会让人们产生误会，以为松平定信提出了什么创新的解决方案，其实他的改革完全是针对田沼时代产生的问题，或者更准确的说，宽政改革基本上就是要让日本重回正轨。什么样的正轨呢？当然就是德川吉宗时代推动的箱宝改革了。松平定信对他的祖父德川吉宗可以说是相当崇拜， 而且他们祖孙两人都是因为在地方上取得政绩以后才进入幕府中央，人生轨迹其实有着惊人的相似。因此也不难想象，松平定信所提出的政策蓝图就和德川吉宗一样是彻头彻尾的重农主义。这也非常合理，毕竟他上台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大饥荒嘛。具体来说，松平定信推动了什么政策呢？首先是最重要的赈灾方案。由于天明大饥荒创造了无数流离失所的农民，无法获得温饱的他们往往都会成为流民，从原本的居住地涌入大都市里，希望能够获得活下去的机会。松平定信认为不能对他们见死不救，因此决定无条件救济贫困的老百姓，向他们发放足以果腹的粮食。那么这一笔钱又要从哪里生出来呢？松平定信就如同他的祖父一般，下令各地行政官员从各方面减少开支，在省下的经费之中，他挪出了七成作为救济灾民的预备金。同时他也要求各地藩主建立一套制度，在平常粮食充足时就拿出一部分当作紧急粮食，而不是一有多余的稻米就拿到市场上贩卖变现。当天明大饥荒在西元1788年结束以后，松平定信又鼓励那些涌入城市内的难民们返乡种田，大力支持他们开垦新农田，希望能够提高整体的粮食收成，又再一次确立了以税收作为幕府主要经济来源的方向。如果只有以上几点，那就算没有什么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创新，至少也能够平顺的执政下去。偏偏松平定信对田沼义次提倡的重商主义非常感冒，他不仅是要把国家发展主轴放回农业生产，甚至还要进一步打压那些他认为贪得无厌的商人们。于是他推出了令商人们损失惨重的弃捐令。由于欠收的情况逐渐改善，所以稻米在供给充足的情况下迅速恢复了正常的水准，但是其他已经上涨的商品却很难再调整回原来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以稻米为俸禄的武士们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向商人换取货币，无形之中积欠了许多债务。松平定信知道绝对不能让这些武士们日子过不下去，于是就以公权力介入，要求商人们降低债务的利息，甚至免除掉一部分的债务。对武士们来说，这是他们期盼已久的德政，但是对商人们来说，这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处置，反对松平定信的声浪也随之而起。然而能够决定松平定信仕途未来的并不是这些有钱的商人，而是愿意给他机会的将军。只要德川家齐和玉三清继续相挺，松平定信就能够继续掌权。但是他的个性实在太不知变通，在不知不觉中冒犯了他的老板，而导火线就是在西元1788年发生的尊号一见争议。这次争议的源头并不是位于权力中心的幕府，而是发生在平安京的朝廷之上。当时皇宫里的最高领袖光格天皇背景相当特殊，他原本是贤院宫亲王的儿子，也就是皇族旁系分家的后代，但是他的前任天皇在没有男性后代的情况下离开人世，所以才由他来继位成为天皇。当他入主皇宫以后，基于当时儒家思想非常推崇的孝道，他希望能够替自己的生父申请太上天皇的称号，也获得了朝廷官员们的一致认可。然而根据江户时代初期颁布的敬忠并公家诸法度，这种赏赐封号是必须事先经过幕府同意的，所以这封申请书最后就来到了首席老中松平定信的面前。松平定信虽然也是虔诚的儒家思想信奉者，但是他认为这么做并不是尽孝道，反而是在破坏君臣之间的秩序。天皇的生父既然只是亲王，也从未担任过天皇，那就一辈子都是臣，永远不可能成为代表君的上皇，所以他态度坚定地表示在授予尊号这件事情上绝对不能够妥协。这样的回应令朝廷十分尴尬，但是光格天皇也不愿意就此放弃，最后竟然导致了幕府和朝廷长达数年的不和。终于到了西元1792年，在各方势力的协调之下，光格天皇和松平定信才愿意各退一步。虽然幕府还是没有同意授予上皇的称号，但是他们会额外增加天皇身负的俸禄，这次正义才暂时宣告落幕。本以为自己是择善固执的松平定信完全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坚持看在将军德川家齐的眼中反而是一种令人心烦的阻碍。因为千万别忘了， 德川家齐自己也是旁系的一桥家出身，他何尝不想让自己的生父获得大御所的称号呢？再加上宽政改革在解决饥荒问题以后，许多政策开始变得不受欢迎，操之过急的松平定信也得罪了不少人。于是德川家齐在与他父亲取得共识的情况下，联合了其他德川家族的幕府成员，一起解除了松平定信的职务。维持六年的宽政改革就在这种情况下骤然停止，成为了享保改革不算成功的复制品。最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日本民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浪潮，是幕府所不乐见的，那就是尊崇天皇的秦王思想。虽然在尊号一见的争议中，光格天皇最后还是退让了，但是许多儒学者也开始反思，君臣之间的关系在日本为何会是这种样貌？难道幕府将军不该遵守臣子的本分吗？虽然在当时这一股思想并没有成为主流，却也在日本各地埋下了怀疑的种子。当外国势力入侵打破幕府脆弱腐朽的外壳时，秦王思想也将长成参天巨木，团结起满腔热血的倒幕志士。那今天的故事就先分享到这里，下一集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属于日本的故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可以顺手按下关注或追踪，也拜托大家到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帮我评分留言，这会对节目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如果想要透过行动支持我继续制作节目，在下方资讯栏也可以找到小额赞助的连结哦。